弟兄姊妹们早，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的交通。交通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心有说不出来的感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让我们来认识你在钉十字架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真是要承认，若不是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认识；若不是圣灵来带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个救恩的实在。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真是要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实在不是我们已经得着的，实在不是我们已经明白进入了，但是我们要求这位圣善的灵早上再来恩待我们。主啊，愿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也愿意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实在没有办法用言语说出罗马书第六章的丰富是到何等的程度啊！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在这么宝贵的话语的里面，真的是更多更深的认识，也是更实在的经历啊，仍然测不透它的丰富啊，真的是测不透。昨天我到一位弟兄家里面去啊，他的墙上啊，我就发现他贴了好几张纸，他用这个 printer 哈，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用英文的。我看了一下，刚好是罗马书一到六节，哎呀，我很稀奇啊。我说弟兄，你把这些贴在墙上是你自己读吗？他说不是啊，他说每一天我们全家就是连孩子都一起来背这样子的圣经。哎呀，我听了我真的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诧异哈，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方面是惭愧哈，另外有不说不出来一个喜乐在。哎呀，我就说这么丰富的圣经啊，孩子们也可以在那么小的年纪的时候就开始领受，不一定能够明白啊，但是父母亲带着孩子一同来背，一同来认识，我里面就受了很大的激励。所以弟兄姊妹们，早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一起再来读一次？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实在是太好了啊。我们还是从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开始读起好不好？我们一直读到第六章的十一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一处的圣经必须我们一再一再的读，一直的读，读到圣灵把这样子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曾经说过第六章有三个知道一个算啊，就是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有三个知道。第一个知道是说到我们的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但是我们也说到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还不仅仅是我们受造的人类而已，受造万有都在基督十字架受死的时候都一同死掉。只是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借着 受尽这个事实，也带领我们进入基督包罗万有死的一个真实，这是第一个知道。但是死永远不是结局，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主来说，死则永远不是结局。等一下我们要交通基督的生命的奥秘，就是在这里，这个死也是极其奥秘的死，跟我们一般我们所认识身体的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死不是我们的结局，死绝对带来一个复活。所以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乃是叫我们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离不开主耶稣，离不开主耶稣。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离不开主耶稣。那这个联合从哪里开始？从基督的死开始联合的。可能在我们真实经历的时候，你说那一天我相信接受主了，我的罪得赦免了，我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好像没有觉得有一个死的时机在那里，好像就着你的经历来说，你是从复活从得生命开始的。但是弟兄姊妹们，等一下我们要交通道，我们所有一切的开始是联合于基督的死，从这里开始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死里复活的里面，叫我们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就是行走在生命的这个新样式的里面呢？第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第五节的特别在哪里？第五节特别它是说，今天我们是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还不仅仅讲到死，好，它可以讲到一个死的形状。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在这节上面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交通，什么叫做基督死的形状联合？这个联合是说到我们与它连结在一起，而且是一直增长的，不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静态，它是一个动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联合的里面，它是一直的增长，一直的增长，到最后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有的英文版本呢，它用一个字叫做 grafted， 就叫接枝。大家知道接枝？知道哈？接枝就是说你本来有一棵树在这里，有一个枝子怎么样接进来，是一棵树。接在这棵树之后，慢慢这一棵树本身的所有的养分、生命都流通到这个枝子上了，慢慢这个枝子就与这个树怎么样？合而为一的。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一个静态，它不是一次做成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一直在发展。好，等一下我们再来交通这一节。好，那这个实际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实际的开始就是在第六节，就是说我们的旧人与主同定十字架，从这里开始的。好，我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同钉，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同钉不是讲到消灭，就是不再存在了。同钉是指在说到一个不再有能力的，不再有那个能力。我们的罪人，什么叫我们的旧人？就是说所有的人类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进入了人的里面之后，这个罪在人的里面一直的发展，一直的发展，最后它成型了，这一个叫所有在亚当族类里面活着的这个生机体就叫做旧人。好像它一个名词叫做 our old man， 它是一个 single noun， 它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名词，说到所有在亚当族类里面的都被这一个生机体控制，不管今天你是哪一种人，白种人，不管你在何处，都是这个生机体来控制所有我们的生活。当然每一个人还是有你的选择在，每一个人还可以有你的判断在，但是这整个控制来说，你离不开这个旧人的控制。这个旧人是罪在人里面败坏的一个总合成，它发展到了它一个完满的一个极致。所以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大事，就把这个旧人也一同带到十字架上面，什么与主同定了。所以在十字架上叫这个旧人再也一点能力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弟兄姊妹们，等一下我们交通一下我们在实际上的经历。我们可能已经读了罗马书1到11节，读了三次， 在经历上来讲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难处，我自己有一个难处，在很久一个难处，我说主，这些真理我都知道，我都可以背，但是一遇到真实情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能活得好好的，我还是以前的我。我不晓得大家经历上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有没有？有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夫妻之间遇到很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一不合的时候，啪一下，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觉得你的旧人还活得好好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旧人在哪里失去了他的能力，在哪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还不是说你的理智上面说啊，基督的十字架钉上旧人，在你的理智里面不会做成这件事情的。等一下我们要仔细的交通这一点。好，当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之后，原来我们这个身体是通过旧人控制的，就什么不再受他的辖制了。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嘴，我们的舌头，这是第一个来验证我们是不是活在新造的里面，活在死而复活的里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换了一个主人，所以我们的舌头你不再说尖酸刻薄的话，你不是在说一些污秽的言语，从舌头开始，再是什么？你的眼睛不敢乱看，以前你看得很高兴，对不对？到处都看，什么都好，现在里面开始有分辨了。耳朵也是，以前有 gossip 的时候，耳朵马上靠得好近哦，哦 ，what's going on 什么，你都想知道一点事实是什么。今天你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里面有一个生命能力，把你带回来，是你的手所做的，你的脚所行走的，开始我们的身体有了变化，我们的彰显有了变化。对不对？以前你看见孩子啊，你觉得很没有耐心，很不喜欢的。几年哎，觉得啊，好可爱，对不对？一个新的生命在主里面，这个是主所创造的，你心里面说不出的一个喜爱在这里。我们这个人心，我们的身体、言语、各样心情都开始改变。我们的罪身什么脱离了罪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好，在这个根基之上，第五节它才有一个实际，就是如果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非常重要一处圣经。对不起，我话可能要说的快一点哈，因为我们的进度严重落后。约翰福音十一章25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弟兄姊妹们，我把正确的翻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英文读圣经，你一读英文的圣经非常的清楚， I am the resurrection，我是复活，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活在地上的一个奥秘。当我们以为他活着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一个死的形状上活的，这是一个奥秘。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总括他一生的生活用哪一句话？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对不对？这个什么叫做照你的旨意行？主耶稣有他自己的意念，主耶稣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为了照神的意思行，为了照父神意思行的时候，他永远把自己的己生命什么伏在神的下面，永远是伏的，没有一刻不伏的。所以当他到约旦河受浸的时候，他说，我理当什么尽诸般的义，因为他知道这是合乎神心意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需要受浸，谁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但是他来，他就是为了这个浸他来的。为什么？将来有一天，不是因着他的罪，是因着他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把他最好的生命，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己生命完全伏在神的底下。这是一个死的形状，死的形状就是我们这个人虽然还是活活了活的，有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是自由的意志，可以让你选择的，但我把这个自由都摆在神的旨意的底下，我伏在他的下面。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难道不可以吗？可不可以？他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个叫做活在一个死的形状的里面。我们说了，刚才主耶稣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每一个复活的前提都是什么？死，没有死不需要复活的，每一个的复活都需要死在前面。但是生命的奥秘就是在这里，当主耶稣在一个活在一个死的形状的里面的时候，生命什么就紧接着就是出来的。所以它是两句话连在一起的，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那这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一个很真的经历啊，很真的。等一下我们说我们如何与他联合。好，在主耶稣肉身的日子的里面，他一直都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死的一个形状的里面，所以他就活在一个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一个奥秘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会稀奇主的生命的能力怎么出来的，他不是故意彰显的，当他活在这个死的形状里面，他有一个力量 power 就是彰显出来的。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喜欢，我一直很喜欢哈。作为传道人来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模仿，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追求一件事情。到那一天主耶稣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的时候，所有听见的人就觉得嘛，啊，这个人真的太稀奇了，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一个拿撒勒人来到我们当中讲话，他说什么？他讲的话跟文士教训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一个人教训有什么权柄，有权柄。所以生命在他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叫做复活的生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是所有肉身里面的人没有这个生命也不认识的。好，当主耶稣在肉身的里面，他是这样子活着的。今天对于你我来说的时候，如果主就是这样子行过一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只能远远的什么羡慕他，与你与我都没有真正的益处。我们只能羡慕说啊，主你真是好，你真是美丽，我们只能远远的羡慕他。但是有一天事情什么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今天再也不是我们远远的羡慕他了，我们可以与他这样子的靠近，他的那一份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做最大的一个奥秘，一个智慧。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远远羡慕，你说的你要等你也得不着，但是今天一个最大的保障不是你能够远远羡慕而已，你是可以亲自得着的，是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就让我们得着了。好，这个联合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说到哈，在读罗马书第六章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说，我知道了也看见了这个事实，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我的生命，很少。对于你生命真实的光景来说的时候，改变不多。所以讲义里面呢，我列出了四个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啊。第一个关键点的关键在第一点，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只是在心思里面接受这个真理，但是没有深深的降服于神，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一方面呢很羡慕，我们一方面要得，但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是那样子愿意完全降服在神。我们对于我们的己生命，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我们有一个眷恋的什么情节在那里，不愿意放。我们对于这个真理，你只能摆在某一个程度里面，你不愿意完全来接受，完全来承认我们自己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良善都没有，我们都不愿意。甚至说这个属于己生命的某一个点，你一直还紧紧抓住不愿意放。这可能是你的情感， 这可能是对于你世界的爱好，这可能对于你对钱财的追求，或是对于你事业的一个恋慕，都在这些的里面，你还不愿意放下来。其实主已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所以你是心思里面你接受了，在情感很深处的里面你并不愿意接受，不能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就着我个人经历来说的时候，第一点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但是当你一愿意降服的时候，圣灵会带着基督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嘛，马上有他的一个果效出来。第二个点就是心思里面明白，但是在主观经历的里面什么够不上这个真理的丰富。当然我们这样子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主观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够得上客观事实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主观的一点的经历，不可能的。所以两方面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基督，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怎么样都是站不稳的，虚无缥缈的。这个经历的本身对于你真实生命的建造来说帮助不大，因为你的经历不是根基在真理的认识上面。但是同样的，你如果只有一个真理的认识，你没有主观经历的时候，这个真理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要打很多的折扣，就它显不出它真实的能力的出来。所以对于我们圣徒来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哈，有两个情形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主观的经历。第一个就是我们极深的渴慕，你如果不愿意要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也不是你的宝贝，有没有都可以的时候，很多圣灵工作的机会都从我们身上什么流失过去了，一下就流失过去了。其实一天24小时里面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不是那么渴慕，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过去。第二件事情，当我们极深渴慕的时候，圣灵会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也会借着环境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那关键点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什么顺服下来。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圣灵会马上带着那个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昨天在跟弟兄们交通的时候，弟兄们常常就说，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很有主的同在，那一段时间特别被分别出来，觉得很好。好，等我们开车到公司里面去，一碰到所有人事物的时候，好像觉得什么主的同在都不在了，好像前面那一个小时与主亲近的那个 power 哈，那个能力好像什么完全用不上了。面对这些人事物，好像觉得我们又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就说到今天我们在圣灵经历的里面，我们只把某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没有认识神今天在我们任何一个时间的里面，任何一个经历的里面，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跟他的事实。所以我们常常把时间分割出来，这段时间属乎主的，等到我工作的时间啊，我们就工作，然后回到家里面就一段时间是吧，把它分割出来。其实不是。但是神需要在这样子的生活的里面呢，训练我们什么，在万事万物上面什么训练我们，知道神真的可以在这些事物里面来训练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的时机。第三个点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很想活出主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哎呀，我们羡慕主的生命何等的好，所以我们一直很想盼望活出主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在实际里面经历的时候，你却觉得我不能活出主的生命，主的生命从我活出来怎么这么困难，或者说从我里面活出来怎么的度量这么小，我们就开始什么很沮丧，我们就觉得哎呀，主这一句话，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够真实，就像我刚才所说，好像我这个旧人还活着什么好好的，也会有这个困惑在。你遇到这个困惑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当主耶稣能够从我们这个人活出来的时候，你忘了还有第一步， 哪一步？哪一步？我们与他什么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同死。当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进入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要让主耶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没有这种事，没有这个事，所有的联合都是与主同时开始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才有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什么出去。第四个操练也是很真实的，无论你我的感觉再如何，无论你我今天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你是真的失败了或如何，我们一个学习永远仰望耶稣，这个是我们永远学习的一个根基啊。你的失败你看一次就好了，不要一直看我们的失败软弱，一直来看主耶稣。所以圣灵今天带领我们去一个地方，带我们去哪里？圣灵真正来说今天带领我们就是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 You don't have to pity on yourself， 你不必为了你自己的光景在那可怜我们自己，或是说啊，我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人呢？你还不仅仅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很大的拯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跟实际。如果每一次你都让圣灵带领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面前你仰望主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你真的在十字架上面释放了我们，我们不活在旧人的里面，旧人不再是我们的主了，他不在我们身上有他的 power， 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在。今年是在基督的里面，今年基督恩典借着义作王。所以每一次当圣灵带领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同样的基督的十字架一定赐下更丰盛的圣灵。这就是教会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所领受的圣灵。耶稣叫他们回去等候啊，回去等候，等候什么？当然一同在那面前等候的什么？就是等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实。主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他们等候。当他们等候的时候，圣灵带领他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到的时候就把圣灵浇灌，把圣灵赐下来。所以今天叫我们能够进入实际的经历里面，还是圣灵自己，但是来到一个地方，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让圣灵能够浇灌进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我们必须要跟主求。所以我为什么请大家读就是 Ben Lewis， 就是宾路易斯姆的传记，在他传记的里面你仔细的读，在他一个经历的里面，神一直带领他，就是叫他经历这一个与主同定同死同复活的经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当他第一次看见耶稣基督，当他看到救人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哇，他里面真的是高兴啊，里面那一块墙好像他与神之间那个墙，其实当然我们今天宝血洁净，与主与神之间再也没有那个隔阂的墙，可那个墙它为什么在那里呢？说到一个什么，我们生命一个光景，就能力从我里面出不来，复活的生命从我里面出不来，我觉得有一个墙堵在那里，生命真是觉得干渴，何等的难当啊！服侍也服侍，但是我觉得干，觉得渴，没有能力。他圣经讲得很好啊，他就觉得一堵墙挡在那个地方。基督的十字架向他一开启的时候，啪一下这个墙打掉了，打掉了，他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为了这个经历什么，他很喜乐。有一天神又跟他显现了，说杰西平瑞斯，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更深的经历，我要把你这个喜乐的感觉拿掉，你愿不愿意？他一开始他不答应，他不答应，因为他觉得那一个喜乐的感觉，那个充满主的感觉那感觉是真实的，我说不是活在感觉的里面。哎呀，感觉那个生命进来的时候，活水流淌，你知道吗？哎呀，他说真的是活在天的境界的里面，真的是与主都不能相分隔。主说我也要把这个感觉拿掉，他起初他不答应，他不答应。可是主说我要带你更深进入那个与我同时的那个境界， 这就主的爱把他制服了，他愿意了。他一愿意的时候，马上什么？他身体进入更深的软弱的里面。可是基督的死就要什么在他身上发动，因为他这个人什么服下来了，服下来了，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给带下我们极大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读了这一些弟兄姊妹们的前面弟兄姊妹传记的话，激励我们啊，就鼓舞我们啊，叫我们积极的羡慕，不仅仅叫我们羡慕，我们就有，但是有一条路已经很多人已经走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在这赖皮啊，对不对？坐着不动，只有羡慕而已。我叫主啊，跟你求，不是说只求经历而已，经历跟生命的什么交织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好不好？好。第三个知道，第三个知道，而这里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弟兄姊妹们，永远记住这个知道。今天当我们与主同定的时候，我们说向罪死几次？几次？几次？一次，一次就成了，一次就成了。这不是你做的，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做的。那一天把我们救人什么与他同定，一次做成了。那在经历的里面却是要我们什么更深更多的经历他的丰富。好，三个知道，知道之后呢就接进来，接续就讲到什么，你一知道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算，你要算。我们说什么准确的算，跟你的感觉无关，对不对？今天你到 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他说你要付我2块钱，你说我高兴的时候付你2块，不高兴我付你1.99块，可不可以？不行啊，你不高兴当然付2块钱，对，跟你的感觉什么一点无关都没有。你要什么算什么，很准确的算，算什么？下面他这里说的，我读一下，照原文读一下。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这个算很重要啊。我刚才说过，跟你所有的什么感觉完全无关。不管你这个礼拜你再怎么样刚强，不能增加你一点算的本钱，也不能因为你这礼拜你特别软弱失败就叫你们什么你不能算上去。这个算与你我现在的光景无关，我们算神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历永远是根基在神的事实上，你这个经历才有价值，在神面前才能叫做算。要不然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对不对？摩西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你必须要站在这个事实之上什么来得那一个经历。好，你也知道了，你也算了，第三步怎么样？你要顺服下来，顺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跟听 A 觉的孩子，对不对？我们跟他们讲话，他说哎呀 Daddy 我都知道啊，你从八月份一直讲到现在，对吧？知道今天还是在讲。我说我也知道，你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不愿意什么服下来，结果我所说的在你身上都什么白讲，对不对？不叫你玩 computer 你还是这样去玩，对不对？这个时间我叫你叫不叫你没有，还是就说所说的，对不对？我所想让你经历这些，那么都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不愿意服下来，是不是？所以下面这一段的圣经就是第三步，一步一步跟上去。你算什么？算神的事实，对不对？你算完之后什么？就要服下来，好不好？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很快的把它读过去。罗马书第六章12节一直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奉献，奉献永远是一个选择，弟兄姊妹们，奉献永远受到我们意志的一个拣选。但是为什么保罗到了这个地方他才讲奉献呢？他才讲什么一个意志的选择？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凭着我们天然人的生命跟意志的时候，我们永远什么没有能力拣选神。这个发生在什么你不信神的时候，同样也发生在你信主的过程。就是今天如果你靠着我自己说，哎呀，感谢主，我今天也得救了，我也有意志可以拣选你。如果今天一直活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有一天 sooner or later 或早或晚，你会遇见一个最真实的情形，就是你没有能力拣选神。所以今天我们讲能够来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的意志在自己意志里面能够拣选神，因为你今天还是站在一个事实的里面，事实的里面。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的意志说真的不能一次一次什么被更新得能力。也就是因为今天意志是站在与主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也算我们的旧人真的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意志什么才显出他真正的能力来。我们先来看意志这件事情啊，我们在讲奉献之前稍微看一下意志。意志不是单独存在的啊，我有不是单独存在的，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他不是单独给的。是怎么给了我们？是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还有自由意志三样什么一起在我们受造的时候给了我们。那这三个成分就是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叫什么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所以人是在被造的时候这三样什么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还有自由意志，三个一并给了我们的时候，他们三个什么就互相的影响，没有一个是单独存在的，好像与其他两个什么不互相关联的。他们三个呢都是什么互相影响、互相牵连在一起，但最后的关键的确是在意志。意志要来决定这一个人的行动，这一个人的什么最后他一个选择。那当人犯罪之后呢，就发生什么？发生下面的事情。人因着犯罪就远离了神，有没有？有没有？你发现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一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远离神，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人因着犯罪他就远离了神。好，人因着有罪他就不认识了神，他是一步一步什么紧接着在一起的。犯了罪远离了神，有了罪不可能认识神。第三步，人活在罪中就不像神。所以神当初本来愿意造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像他，然后一罪进来的时候，我再说哈，第一个人犯了罪他就远离了神，人怎么样因着有罪他就不能认识神。第三，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他就不像神。 所以当罪一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 living soul， 我们这个活的魂远离了神当时造我们什么该有的那一个什么美丽跟他该有的功能，就是说我们的心思开始什么变得黑暗，到了最后一个结局叫做虚谎 vanity， 虚空的。我们的心思什么，我们以为我们什么很有智慧，我们什么都能够思想出来，可是那个结局叫做虚空虚谎。我们的情感什么也变得非常的败坏，原本我们的情感是什么，神是要我们情感能够爱神能够爱人的能够彼此相爱的，但罪一进来之后我们的情感也一起败坏下去了。第三要控制我们整个人最重要的什么意志，我们的意志就变成什么极其的软弱软弱。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他这句话我觉得一下子摸着我的心他说你知道吗，肉体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肉体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讲得很好，他软弱他说肉体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就是软弱，没有办法拣选神的，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没有办法什么不远离神，这个就是什么肉体的软弱都不能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意志我们每一天都在什么做决定，你想想看，但是没有一个决定在罪里面一个人没有一个的意志选择拣选神的，你想想看 It's amazing， 你会很诧异的，你的所有的决定什么都是跟神无关的，或者说不讨神喜悦，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是很 amazing 的，你自己想想看。好，所以说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意志是极其软弱的，我们宁愿拣选什么神没有神的一个什么选择。所以有的人他不是说没有神，有的人不是无神论者，但是怎么样，对于有神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会拣选神，不是说拣选耶稣基督，这是一件你想想看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今天神要把我们恢复的时候，他也是什么要让我们这个魂的生命怎么样慢慢恢复起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心思，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还会下明年的哈，我们的心意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从一个堕落的一个心思里面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情感呢，我们的情感怎么样要被洁净，对不对， purify， 除去我们里面所有一切污秽的光景，那我们这个情感什么越来越洁净，能够承受主的爱，能够爱神弟兄们，能够爱人。我们的意志呢，最后一个拣选的关头，意志什么，意志什么，坚强的站在神这一边。所以当主耶稣，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十二章的时候，当他经过撒玛利亚地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因为那时候什么，他去哪里，他去耶路撒冷啊，他准备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过程的时候，他经过了撒玛利亚那一个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什么，他的脸面怎么样向着哪里而去，什么耶路撒冷而去， I don't really care， 我就是什么拣选神，我就拣选神为我预备的道路，我就是什么要去钉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一句话，面如坚石，他的意志一直被经过训练的，一直被经过训练，就算他的意志什么要经过各样的苦难，一直训练到一个地步嘛，每一次都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每一次都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有一处，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最给我一个激励，基督经过在他肉身里面的时候，他是经过了各样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不敢读啊，我说主你还要学会了顺从，我真的不敢读，我说中文圣经有没有翻错，我回去查英文圣经，每一个版本都是一样， He learned obedience， 他在各样的苦难里面他学会了顺从，他的意志每一次什么放下来放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时候，这就是这条路，这是要说。所以我刚才曾经说过，弟兄姊妹们，那个经历的本身的第一个渴慕神渴慕主，这个经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只给那一些我们觉得伟大的圣徒们，是给每一个儿女的都要经历的渴慕主。第二什么， 在一切的经历的里面怎么样顺服神。你可能这一次失败了，抛在后头，再嘛下一次，对不对？基督既然在一切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更何况我们呢？我不是说把我们的失败当作借口，对不对？在每一次的市场中开始嘛，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拣选神自己，失败了还是拣选神，不看自己的软弱，永远仰望基督的怜悯。所以保罗他经历的时候，到了第七章，下个礼拜我们要交通第七章的时候，你也知道像他这样子有启示有经历的时候，他的经过的一生过程里面有没有失败软弱？有没有？有啊，有啊。所以我为了罗马书第七章我特别感谢主，好，不然我们看保罗我就觉得有点摸不上我觉得保罗你永远是保罗，我永远是我，你的经历我们永远够不上的。但是呢，有一些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够得上去的，因为有一条路在哪里。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第一，认识神的事实。这个事实跟你我的感觉什么完全无关。就好像那一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跟你的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里面有这么大的信心，对不对？直到如今你还是坚信不疑，只要一犯罪认错的时候，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里面既然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神所做成的事实，难道你不认识神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做成的第二个大的事实吗？就是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这跟你我的感觉还是无关，还是无关，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实认识的里面，保罗叫我们要么要算一次做成的，没有第二次，不需第二次，一次做成的叫我们算。当我们算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怎么样算，你的经历永远是站在这个事实的根基之上。他叫我们可以来拣选神，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六章十四节是圣经里面的大节，圣经 It's a great verse， 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觉得是什么，同样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谓的 great verse， 一个大的章节。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恩典之下，再也不活在律法之下了。这句话呢实在是极其的丰富，下个礼拜我们再一同交通。律法永远不能给我们能力，上一次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说律法永远不能对付罪的，永远没有办法，神是赐下恩典来对付了罪。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有一同祷告。主你在地上的行径，今天不仅仅叫我们可以羡慕，主借着你在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实在在圣灵新造的里面，你可以带领我们来进入，因为你实在是叫我们借着你的十字架与你联合了，我们与你死的形状联合，也必与你复活的形状联合。主为了你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低头下拜。主我们还要说我们极其的渴慕，我们心中极其的渴慕，我们极其的渴慕脱离罪掌权的光景，来进入恩典在义里面掌权作王的光景。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把我们的渴慕吐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顾念我们，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主你也真的让我们来经历这个真理的实际，把我们顺服也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不能，我们还是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无能，承认我们一切的不良善，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仰望这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主我们求圣灵真的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浇灌我们，圣灵从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真的是有能力拣选你进入这一切的丰盛。主我们把孩子自己，把所有听到你信息的，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你是极其丰盛的神，你是信实的主， 你必做成这功，在你儿女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